好，今天牧师要给我们证道的题目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与姊妹同在。那经文是出自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我们一下就把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那我们嘉音教会呢，今年已经在开始推动这个新约通读的这个计划啊。特别是我们这个主学已经开始了这一个新约的这个概论和新约的这个导论，那我们的目的呢是希望大家能够向下扎根，然后呢向上结果，能够把圣经读进去，能够把生命活出来啊。那我们说我们的新约这个通读计划呢，总共有这个三重奏。那第一奏呢就是主日学啊，除了主日学之外呢，我们这个1月1号的时候已经开始了这个每日的读经计划，就是周一到周五啊，每天读一章的圣经。那么一年时间呢，就可以把新约读一遍啊。大家读了新约之后呢，也可以在群里面有分享。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开始新约三重奏的第三奏啊，就是牧师会按照我们的这个新约的读经计划来开始这个释经的这个讲道。也就是说呢，弟兄姊妹，你不是啊，到了这个礼拜天的时候才到教会来听牧师讲那段圣经，你就读到那段圣经，而是在平时的时候就已经在那里有读经、有灵修，在小组的时候就已经有研讨、有学习，然后到了这个主日的时候，那么就按照这个释经讲道一起的来配合起来。这样的话呢，让我们对这一段的圣经呢，能够有更加的这个正确的来理解起来啊。那我们今天呢要开始的这个系列的这个释经讲道呢，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的这个讲道。我们要讲的一个题目是以马内利，神与姊妹同在啊。那这里的姊妹当然是包括这个弟兄的啊，神与姊妹弟兄同在。好，我们一起来看圣经。那圣经呢，我是挑选了这个主要的这个部分啊，中间稍微有一些的这个跳跃过去啊。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我们以起音的方式来念，我读一节，大家来应一节啊。马太福音第一章，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西斯伦，西斯伦生亚兰。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第十六节，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说的话，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经上的话语已经向我们打开，此刻我们唯有求你真理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好让我们谦卑的领受你借着圣经向我们启迪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圣经的冷知识啊。 大家看到这一个 slide 上面的这个左边这一本圣经啊，是特别有来历的一本圣经啊。那这一本圣经呢，是莎士比亚用过的，而且是在1611年他用过的一本就是 KJV， 就是英王钦定版的圣经，收藏在这个英国的那个圣三一的这个教堂里面，这个莎士比亚的这个墓的这个旁边啊。那为什么在莎士比亚墓旁边，在这个圣三一的大教堂里面要放这一本1611年，就是这一本这个 KJV 英王钦定本的这个刚出版的这个第二年的这一本圣经呢？原来呢有这样一个背后的故事啊，就是呢大家在读这个 KJV 版圣经，就英王钦定版圣经的时候呢，发现呢在这个诗篇第46篇啊，发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在 KJV 版本诗篇46篇呢，你往下数的这第46个单词呢，刚好是这个 sheep， 然后呢倒数过来的也是46个单词呢，就是这个 spear， 所以呢联系起来，你把它联系起来，就是莎士比亚的这个名字，就是这个 Shakespeare。 那为什么呢？刚好出现这个事情呢？啊，原来呢这个 KJV 版本的这个刚好翻译完成，就是 KJV 版本从这个原文当中翻译成英文，是在1610年。那1610年是什么年呢？正是莎士比亚46周岁的这个生日的那一年。所以呢，有的人说啊，这个莎士比亚可能是参与了这个诗篇46篇的 KJV 的这个翻译，或者说翻译这个 KJV 这个诗篇的那个译者，可能是莎士比亚的忠实的这个粉丝，借着这个机会要向这个莎士比亚来一个庆祝。那我们这个真实的原因，我们并不一定清楚，这只是一个冷知识啊。但是要带出的是什么呢？带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大家刚才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马太福音1章17节圣经说，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迁至巴比伦到基督又有14代。哎，你会发现在我们读的圣经当中，马太福音当中，好像这个作者啊也在玩弄这个数字游戏，对不对？我们说马太是个税吏，对不对？他对数字是很敏感的，他为什么要这样讲，从亚伯拉罕到大卫14代，从大卫迁到巴比伦14代，从迁至巴比伦到基督又是14代，真的刚好是14代吗？其实是马太编辑过了，有些地方他不要的地方把它删掉了几代，所以呢刚好这一个14代那一个14代，他有意进行了变化。那既然是有意进行变化，说明他有特别的用意在，对不对？那他的用意是什么呢？原来呢这个大卫这个名字啊，就是大卫王的大卫名字啊，它其实是代表了，它的字母是代表了数字的，这个代表的这个数字就是4+6+4等于14，也就刚好是14。那为什么要这样做？那它的用意很明白，就是要来证明耶稣基督的家谱具有什么大卫王的那个君王家谱的那个正统性。那这个就是马太的这个用意所在啊。所以在圣经里面呢，你会发现很多的地方，哎，我们有的时候看是不明白，有的可能真的是不明白，但有的地方呢，哎，原来它有背后的这个用意在。所以呢，当我们来看我们刚才的那个家谱的时候呢，我们也相信，哎，作者使徒马太呢也有他的用意在。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1到6节啊，我们要分享的是耶稣家谱中的女性啊，这些女性我们也称之为姐妹。他们是弱势边缘的群体。1节到6节，圣经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什么什么什么，撒门从拉合氏生什么什么，波阿斯从路德氏生这俄贝德，大卫从乌利亚的妻生所罗门。所以呢，你在这一卷的这个开篇，马太福音的开篇当中，哎，你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对不对？啊，以前我们可能马太福音就像是创世纪有很多的家谱一样，可能就一掠而过。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使徒马太是有他的用意所在的，而且 我们知道马太福音不是最早写成的那卷书信，但是竟然放在新约的这个开卷的第一篇，说明在教会历史当中它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最重要的这一篇的这个福音书，又在这它开篇的时候放上耶稣基督的家谱。然后呢，在这个家谱当中，如果我们去看这个三个十四代的时候，你会发现在第一节到第六节出现了这个姐妹的名字，女性的名字。那在一到六节里面总共有四位女性的名字，那这个是不常见的。在家谱当中，大家我们是这个华人家谱，我想跟这个犹太人的家谱差不多。家谱当中一般来说都只有男性，对不对？正统的犹太人才能够记在里面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些的女性她既不正统啊，也没有一个这个光鲜的这个位置在那里啊。但是圣经竟然把这些女性记下来了。我们先看第一个女性，第一个女性，圣经说犹大从他玛氏生了这个法勒斯和谢拉。这犹大是这个以色列的这个雅各的儿子，对不对？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儿子。我们现在说犹太人就是什么？就是从犹大这个支派来代称整个以色列的这个犹太人啊，从这个名字而来。那这个犹大从谁那里啊？从他玛氏那里生了这个法勒斯和谢拉。他玛氏是谁？他玛就是这张图画中那个蒙着面的人，他嫁给了犹大的这个长子。当他嫁给犹大长子之后呢，没想到他的丈夫就是犹大的长子就去世了。那按照当地的传统呢，他玛要再嫁给这个犹大长子的这个弟弟，就是犹大的这个二儿子。那没想到呢，当这个他玛嫁给这个犹大长子的这个弟弟的时候呢，这个二儿子也死了。也死了之后呢，按照这个当地的习俗呢，他玛就要嫁给什么第三个儿子。这个时候呢，这个犹大就有点心里不愿意了。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这个他玛会克夫，对不对？把他第三个儿子也克死，所以呢，他就说这个我儿子还小，你回娘家去待一段时间吧。但是呢，当这个他第三个儿子长大的时候呢，犹大仍然没有叫这个他玛回来。那这个时候他玛做了一件事情，他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妓女的样子，把脸盖起来，然后就在这个犹大经常这个往来的地方引诱这个犹大，最后两个人同欢，他玛就从犹大那里怀了身孕。那圣经在马太福音一章第三节说，犹大从他玛氏生了这个法勒斯和谢拉。第二个女性是谁呢？第二个女性是第五节啊，第五节说撒门从拉合氏生了波阿斯。拉合氏是谁？拉合氏是谁？大家还记得吗？拉合氏在圣经的这个约书亚记里面，这个第二章第六章都有记载啊。她是耶利哥城的一个妓女，当时的犹太人啊，这个当时的以色列人要去攻打这个耶利哥，就派了探子过去。那这个探子到了耶利哥之后就拜访了这个拉合啊。那拉合怎么样？拉合就把他们接待过来，而且在耶利哥的人要来找寻这两个人，要来捉拿这两个人的时候，这个拉合就保护了他们，对不对？但是当拉合保护了他们之后，最后拉合的这个族人，这个耶利哥的人是被攻占了，被以色列人攻占。那最后只有这个拉合氏的这个一家被保留下来，被拯救下来。那据说呢，这个两个探子中的有一个人，按照历史传统来说，两个探子当中的有一个人就是从这个就是撒门啊，他呢后来就娶了这个拉合，最后呢这个生了这个波阿斯啊。这个是第二个女性。第三个女性呢就是路德。曾经说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了俄贝德啊。那这个波阿斯，这个路德是谁呢？路德事迹记载在路德记里面。路德她是一个外邦女子，是个摩亚女子， 她的丈夫去世了，她就跟她的这个婆婆回到了这个伯利恒，她的这个日常生活呢，就靠着使那个人家这个收割之后掉在地上的田地里那个麦穗为生，她就这样跟她的婆婆过生活。那她的婆婆知道她原来是在他们的一个亲戚那里，住的在他们在这个婆婆的一个亲戚那里捡这个麦穗，那么这个婆婆就帮她献了一个计谋，啊，就是这个田地呢是波阿斯的田地，她就叫路德呢在晚上的时候悄悄地睡进这个波阿斯的被窝里面，啊，这样的时候当波阿斯醒来知道路德睡在旁边的时候，就问了这个路德，啊，最后呢就娶了这个路德。圣经说这个波阿斯从路德生了这个俄贝德，那么这个路德呢也就成了这个大卫的这个曾祖母。那第四位女性是谁呢？第四位女性就是这里讲的乌利亚的妻子，啊，在这里不讲是大卫的妻子啊，是大卫与乌利亚的这个妻子生了所罗门。乌利亚的妻子她的名字叫拔示巴，她是大卫这个日头平息的时候看到的一个在沐浴的女子，大卫就把她带进宫里，等了一段时间之后再跟她新房，然后这个拔示巴就怀了身孕。拔示巴的丈夫是乌利亚，乌利亚是一个大能的勇士，而且非常的尽守自己的职责。大卫用计谋让他在战场上战死，然后把这个拔示巴娶了过来。所以拔示巴后来嫁的大卫实际上就是他的这个杀夫的这个仇人，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你在这个家谱当中，在一到六节当中看到的这四个女人啊，好像都不是那么光鲜亮丽的这个女人，竟然被记载在这个圣经里面。按照我们现在话来说，她们都是社会边缘化的人，社会弱势的人，有的人是在罪里面，有的人是在被罪当中，被社会性的这个结构性的罪里面。那我们当然知道他们有他们的这个美好的这个品质，他们有他们的优点，但是我们今天不是母亲节的正道，所以我们不会细讲这个他们身上的优点。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呢是另外一个方面，也是一切美德的这个更背后更重要的方面，也就从神学上来看，这四位的这个女性其实是要带出第五位的这个姐妹，第五位的女性。那第五位的女性是谁呢？就是圣经在十六节后面记载的这个玛利亚。那这里呢我们要分享耶稣是罪人和被罪者的这个拯救。十六节圣经说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到基督的时候又有十四代。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载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给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他的丈夫约瑟是个异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把他暗暗的休掉。正思念这事的时候啊，有主的使者向他从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啊是从圣灵来的啊。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这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在啊。圣经呢在这里出现了一个特有的这个名词，就是以马内利。大家很多时候我们在彼此祝福的时候或者问安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说这个以马内利，对不对？那以马内利呢在新约当中啊只此一次出现，就在整个新约当中只有这个地方出现。而且呢以马内利呢在新约我们知道是希腊文写成， 但是以马内利这个词呢，其实不是一个希腊文的词，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从希伯来文当中借鉴过来，借用过来，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这个音译过来一样，就是在希腊文当中原来没有这个词，只有在希伯来文里面有。那希伯来文里面的出处是哪里呢？就是在旧约以赛亚书里面，就是我们在圣经马太福音看到那个先知，这个先知呢就是以赛亚，也就是在以赛亚书的这个第7:14里面，圣经说主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是主借着先知以赛亚所给他们当时的这一个拯救的一个信息。那么以赛亚第7:14呢，对照的旧约的圣经呢，就是创世纪的3:15。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是始祖犯罪了，受了这个蛇的引诱，这个犯了罪，犯了罪之后，耶和华神就对这个蛇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这个脚跟啊。那这个是旧约一处这个关于谈到这个以马内利。那旧约呢还有一处，也是在以赛亚书的这个第8里面，以赛亚书第8里面呢，耶和华晓谕先知，就晓谕这个以赛亚说，这百姓第6里面啊，这百姓竟然厌弃希洛亚反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过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然后到了第8必冲入犹大，涨溢泛滥，直到景象以马内利啊，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啊。第九节说，列国的人民啊，任凭你们喧嚷，终必破坏；远方的众人啊，当侧耳听，任凭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任凭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第10，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啊。所以呢，你会看到圣经呢，让我们在这里非常清楚的一个信息，就是以马内利会来临，而且是拯救的来临。尽管在拯救来临之前会有攻击，会有同谋，会有阵痛，也会有辖制，但因为神跟我们同在，以马内利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些的攻击，这些的同谋，这些的辖制终归无有，并且当审判来临的时候，拯救也会大能的这个来临。所以呢，从这段圣经呢，我们更加确认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马太福音要带给我们的这个家谱的一个信息，就是以马内利的来临，神与我们的同在，是在讲患难中神的这个拯救，也是神对谦卑人的这个怜悯。马太福音第1，主的使者对约瑟宣告说，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啊。所以呢，耶稣基督的这个家谱，我们刚才一直在讲的耶稣基督的家谱，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女性、这些姐妹，马太把这个家谱放到马太福音的这个卷首，重点不是在讨论这几位姐妹、这几位女性的善恶美丑，而是在强调神怜悯人的这个心肠，那个是马太的重点。因为神怜悯的心肠，从基督里来的生命要胜过死亡，要胜过罪恶，要胜过魔鬼，也照样要胜过世上的那些君王权势。那这个呢，就是马太借着这个家谱所传递出来的信息，耶稣要来的这个耶稣要将他自己的百姓 从普世的这个罪恶以及罪恶所辖制的这个苦难和死亡当中，把这些属于他的百姓拯救出来。路加福音一章七十八节告诉我们说，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啊，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在提多书也提醒我们说，他拯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着神的这个怜悯啊。所以感谢神，神是何等的有怜悯、有恩典、有丰富的这个慈爱。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本来是不配的，但是因为跟救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的相遇啊，使我们这个不配的生命可以得到翻转，使我们可以成为蒙恩的这个罪人。因为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的神，他有怜悯的心肠，他喜爱连续，因为我们的神是以马内利神，他与我们同在，他的恩典、他的怜悯与我们同在。我们再讲第三个方面，是凭信愿主的旨意来成就。那我们说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还有路加福音这三卷福音书呢，被称为这个对观福音，或者说是福类福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三卷福音书啊，可以参照起来来看，互相对照起来来看。所以呢，我们把这个路加福音这个相关的一段经文啊，也放在这里面，让我们更多的在了解这段圣经背景。这段圣经呢，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二十六节的时候，圣经讲的在伊丽莎白，就是施洗约翰的母亲，伊丽莎白怀孕第六个月的时候，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拿撒勒去见玛利亚，说：“蒙大恩的女子啊，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二十九节，玛利亚因这话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公子们，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我们是跳过了这个历史处境啊，好像觉得玛利亚怀孕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你也很羡慕的事情。但是你带入到当时的社会处境当中来，玛利亚在这里告诉我们，她是一个什么？还没有出嫁，她只是订婚，还没有真正出嫁的一个女子，还是一个童贞女。圣经里面这个使者告诉玛利亚说，这个你怀孕了，对不对？使者也告诉玛利亚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什么同在了。玛利亚的反应是什么？玛利亚的反应是惊慌啊，这个才是真实的这个情况。听众们，你想象一下啊，我们中间有姐妹啊，弟兄也可以想象一下，我真的是这样想的，如果我是在当时的一个女子，如果有人告诉我说怀孕了，大家想一想看，你走在街上，你的身形会非常的突兀，对不对？然后呢，这个肉身也特别的沉重，你走在街上的时候，你想着周围的人在那里议论，是向你这个道喜啊羡慕吗？还是在背后在那里议论，在那里猜忌，在那里嗤笑呢？我想肯定是这个后者啊。当一个未出嫁的一个女子就怀孕的时候，玛利亚的自然的反应是很惊慌，反复思想这是什么意思。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能有这个事情呢？”但是这个使者告诉他说，圣灵要降临在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你要生的是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有能力，没有是不可能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有惊慌，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不安，有的时候我们对未来有很多的 不知道，但是如果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像玛利亚一样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其实当我们经历以马内利神的同在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是会有惊慌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越认识到自己，你会知道自己是越的更加的这个不配啊。那我们呢，有的时候也容易有担忧，因为当你走上一条以马内利的道路的时候呢，可能你会忧愁，因为这条路你是一个未知的路，你不知道要去向哪里，就像亚伯拉罕蒙受呼召的时候一样，你是一条未知的路。而且呢，当我们要成就这个以马内利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要在这个世界上分别为圣的，我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容易有这个彷徨，有这个忧虑。所以真正要跟随耶稣基督的这个道路，要在你的身上彰显出耶稣基督的形象，并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但是呢，因为凭着信也怀着盼望呢，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像玛利亚一样说，愿主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那我自己呢，这个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联合主日聚会的时候呢，我讲过一个例子啊。我当时信主呢，是因为我去看望那一位取代我参加了这个校乒乓球队的这个队友的那个同学。那他前半段学业这个各方面都非常的顺利，但是呢，就在高考的这个前夕，他的这个身体不好，就在家里休息。那他是可以保送当时的和杭州大学啊这些一般性的大学，但是他看不上，他除非是北大清华他就不去的啊。所以呢，对他打击非常大。他回到家的时候呢，他其实只是有些抑郁症，这个看一看书就头痛，然后晚上睡不着觉。但是呢，在家乡，在我们农村的时候，人家周围的人其实会讲他是精神病。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去看望他，刚好有三位农村的弟兄姊妹向他传福音，那我就听到了这个福音。啊，后来呢，我就跟着他去教会参加主日的聚会，然后参加那个追求受洗班才可以受洗的。我们三个月时间追求受洗班啊。那三个月之后呢，受洗的时候到了之后呢，最后我受洗成为基督徒，但是呢，他没有信也没有受洗。为什么呢？因为他说神要先让他的这个身体康复起来，不然他先不信这样。那后来呢，过了两年之后我再去看望他，两年之后我看望他呢，主要是想鼓励他这个继续的参加高考，因为他很想上好的大学，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未来。所以鼓励他，我说我来陪你一起来读这个高中的课程，来学习或者复对他来说是复习高中的这个课程。然后我们就这样读了两三个月，也是两三个月，跟那个受洗的那个课程差不多的时间。两三个月之后，他说他那个不看了，他放弃了，因为他觉得想去这个做生意。那我是陪着他这个看高中课程的。那后来我就坚持下来，我去考了大学。你说反过来说，好像一开始是他取代我去打那个乒乓球拿名次，但是最后好像是变成了我取代他这个领受了这个福音，受了洗，然后又去读了大学。所以有一些事情，你说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呢？你不到后来你是不明白的。我想丁子梅，你的身上肯定也有这样的例子。当你经历以马内利的那个时候，或许你当时是不明白的，或是你当时有一些的担心，有些的彷徨，但是呢，巴不得你像玛利亚一样，也像约瑟一样，就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因为这个信心，也是因为怀着这个盼望啊，你能够向主说，愿主的旨意啊，就成就在我的身上。 那最后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结语呢，是以马内利的正统啊，神与姊妹弟兄同在啊。上个礼拜我分享的两个这个我自己亲身经历的这个见证，一个是我刚才讲到的这一个这个同学的故事啊，还有一个故事呢，我昨天也又想起来，这个我当时讲到，我上礼拜的时候讲到我这个第一次啊，这个应该是2022年这个12月24号到了这个湾区，第二天参加家庭教会的时候，我说好像有那么一点小小的遗憾啊，其实呢，除了那个好小小遗憾，之外呢，其实那一段时间呢，有一个特别的背景呢，是我跟我的家呢，可能是经历了这个最为这个艰难、最为幽暗的这个时刻啊。那么我以为好像这个痛啊、伤痛啊，好像已经过去了，但是昨天有个弟兄在我面前提了这个事情啊，我就知道这个伤痛、这个刺痛啊，仍然没有去掉啊，就是。一想起来的时候，那心里就是那么的这个痛苦啊，就像保罗一样，他说有一根刺他在他的这个身上，这个求主挪去就是挪不去啊。但是主借着圣经告诉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所用的。那我也感谢主啊，那个我记得呢，就是在去年的1月份，也就是说我刚刚到湾区，刚刚到嘉应教会。然后呢，这个那个是12月底嘛，然后1月份的时候呢，这个就是我们的其中一个小组啊，就是更新合一小组啊，那个米歇尔啊，这个云仙姊妹邀请我参加一次他们的这个小组聚会，今天他们也刚好在前面这个线上，我觉得神真的有特别的恩典带领。那一次呢，这个云仙姊妹邀请我参加更新合一小组，然后呢，在前面的。放诗歌的时候，我听到一首诗歌，那首诗歌我以前听到过，但是那一次听的时候，我刚才讲了前面那个背景啊，就差不多一年前那个背景，正经历一些患难忧痛的时候，艰难的时候当我再去听那首歌的时候呢，我心里真的是充满了这个安慰跟鼓励啊。那首诗歌呢，是德国的一个神学家，也是一个牧师写给他的这个他的未婚妻，跟写给他家人的一首诗改成的这个歌词啊。那这个德国的神学家牧师呢，他名字就叫潘霍华啊。当他写信给他的未婚妻和他的家人的时候呢，他已经被囚禁在纳粹的这个监狱当中，而且当时的时间呢，正是1944年的年末，正要迎接这个1945年的这个新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知道1945年的时候，二战就结束了。那个时候，在1944年年底的时候，他写这首诗歌的时候呢，也正是他即将要被执行死刑的时候，差不多三个月、四个月之后，他就被执行死刑了，就在那个二战结束之前被执行死刑。这首诗歌呢，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他写给他的未婚妻和他的这个家人啊。这个就是潘霍华的未婚。那这首诗歌的名字就叫做《所有美善力量》。我想这首诗歌真的是安慰到我，也安慰到我想有可能那个时候的更新和小弟兄姊妹也是同样的受安慰，我希望也能够同样的安慰到你啊。这诗歌讲所有美善力量都奇妙遮盖，不论如何都期盼那安慰，在早上晚上每一个新的一天，上帝都将与我们同在。这个是在最末迎新的时候他写的诗歌啊。那这个歌词含有啊，所有美善力量都默默烦恼，奇妙的安慰保守每一天，让我与你们走过这些日子，并与你们踏入新的一年。尽管过去的年日折磨人心灵，艰困时光重担压迫我，主啊，拯救饱受惊吓的心灵，以那为我们预备的 救恩。若你给我们递来沉重的苦杯，满溢着忧愁痛苦的苦杯，主啊，从你良善慈爱的圣手毫不颤抖的心存感谢来领受。主啊，若你愿意再赏赐我们世上欢歌以及阳光亮丽，让我们纪念过去的美妙岁月，把我们生命完全的交托给你。今天请让烛光温暖的燃烧，是你带给黑暗中的我们，或许这会引领我们再相聚，明白你的光芒在黑夜里照耀，寂静深深的围绕着我们展开，让我们听见那丰富的声响从周遭无形世界向外扩散，把你的儿女尽都高歌高声歌颂啊！所有美善力量都奇妙遮盖，无论如何都期盼那安慰，在晚上在早上每一个新的一天，上帝都将与我们同在。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一次我为什么用这个以马内利神与姊妹，在我们前面已经讲过，这个姊妹就是包括了这个弟兄的。圣经里面有的时候用弟兄，很多时候就是包括了这个弟兄姐妹的，所以我在这里用姊妹当然是包括了姊妹弟兄的。但是为什么特别的用姊妹，其实我这个礼拜我也在犹豫啊，为什么用这个姊妹。我看到我们发出来通知都已经没有这个姊妹这个词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这一个礼拜前我再一次的听到了这一首的诗歌，这首的诗歌同样就是所有美善力量，同样就是在新年的第一天，就是2024年的元旦的时候听到的。但是唱这首诗歌的是这三位的姐妹，这三位的姐妹他们在新年的时候唱这一首所有美善力量，是唱给主听，也照样的唱给他们在监狱当中的丈夫。这三位姊妹是安徽蚌埠活石归正教会的姊妹，他们在新年的时候唱这首诗歌。我想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说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但当我们来承担这份信仰，当我们来这个传扬耶稣基督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会遇到这个别人的嗤笑的，甚至像他们一样在某些地方可能是会面临这个监禁的，可能是会面临逼迫的。盼望呢，我们弟兄姊妹在面临患难面临吃下的时候，你都认定的持守一个信仰，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有神与我们同在。就像这首诗歌唱的，所有美善力量都奇妙遮盖，不论如何都盼望那一份的安慰，在晚上在早上在每一个新的一天，上帝都将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诗歌，你会唱的也可以。
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安徽蚌埠活石归正教会万长春牧师的妻子尤修林。
我是薛少强的妻子刘训珍。
我是曹斌平的妻子马佩佩。2024年来了，我们把这首诗歌所有美善力量献给爱我们的上帝，
献给我们在这其中走过的艰难岁月，也纪念那一些关心我们的肢体，
盼望我们唯一受逼迫的丈夫和我们所爱的春情姊妹早日回家。
Thank you.
来祷告。天父，我们真的向你献上感恩。尽管过去的年日可能折磨心灵，痛苦时光重担也压迫我们，但是感谢你拯救我们这些受惊吓的心灵，以使我们得到你那永恒的救恩。感谢主，求主继续的与我们同在，也将从你来的平安喜乐又时常的围绕我们保护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